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职场霸凌呢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问题，而且呢可能会变成一些刑事罪了，所以呢大家呢其实都有开始在关注这一点。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常常哦，我们往往都会听到很多人呢可能都深陷其中的。那么职场霸凌究竟离我们大概有多近，或者是当我们遇到哪一些的情况其实已经是这个职场霸凌的一部分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注册心理辅导师也就是梁婷婷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我们今天的课题。我们欢迎婷婷。
杰哥好，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看一下婷婷哦，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哦，他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职场可能都是这样的嘛，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才可以定义为这个职场霸凌呢？
好，我想很多人容易好像合理化了一些职场当中不是很适当的一些的压力，好，把它归纳为哦，那只不过是严厉的一些管理还是怎么样啊？或者就是有一些部分的职场要求，好，与霸凌混淆了，这样子混淆了那个状态。那职场霸凌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归纳为是职场霸凌，往往是跟它的持续性多久，时常都是这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它的持续性，还有它的恶意性，上对下、权力的不对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它不是那种偶尔的意见不合，偶尔，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 project， 所以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它这个 project 完了，又有下一个，又有下一个，所以它很长时间都需要很长时间的上班。好，有做不完的工作，就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它的持续性、严重性，还有时间的长短。严重的包括它不只是不同意人的想法，甚至是有很糟糕的一些的语言孤立对方，甚至虐待，包括精神上的虐待，一直给你做不完的工作，或者把你晾在一旁都可能的啊，两边啊，群体孤立你，导致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创，然后工作表现大大的下滑，这些都可以被归纳为职场霸凌，而不只是单一的意见不合。这跟学校的那种好像校园霸凌也不相关，朋友之间的时候，我不满意你，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的，我不认同你，好，我讲一讲你，他偶尔可以被接受，就是小朋友之间的不和。但如果是长时间的有针对性的有很大的那个压力的身体接触，如果我不喜欢你，你不要这样，呵呵，那可能就可以接受，可是我就拳打脚踢一群人一起，他就是水霸凌。
所以以上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戏剧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啊，他们演出来的一些情景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很好奇啦，就是说就是这个职场霸凌呢其实它有没有一些的这个警讯是可以值得我们可能去留意的？
在环境中哈，你可能很大的就被排开，就在工作大家都去，就是你没有去就不让你去，或者大家都不需要做就只有你需要做，你就觉得诶不大一样。诶，还有主管或者同事对你的态度诶很明显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甚至主管哈对你或者是同事对你有特别的强硬的比较苛刻的一些的要求，这点是在语言上，那当然有一些也涵盖了性霸凌的那个意涵。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个案，就是跟我投诉说他会被要求一起去看那个色情网站、OK， 异性的上司下属那种关系，这其实就是那这个是职场里面的性霸凌啊，或者侵害，用他的权利，如果你不依他，你就有好脸色看。差不多是这样，你依他，你第二天就是可以很轻松很舒服，这些都是有的一些的情况哈。还有工作上就是很反复让你就觉得就是你 handle 不到的，无所适从的，这些都是可以留意的一些的情况了。还有个人方面你就要留意，你每一次要上班的时候你就担心了，你很焦虑很不舒服那个情绪已经到了顶点，很不想上班，害怕上班，你的情绪已经耗竭了， 很多的恐惧，有很多的想象啊，对方可能又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些你都要去留意。又或者包括你很努力做，但答案都是零了，都一直被挑剔的，不管你怎么努力啊，你都可能被灌输的概念就是你真的很烂嘞，你真的是很糟糕嘞，很无能嘞。举个例子，如果哈有身旁的人，你比较一下，他也这样，他也这样，那为什么我这么的时候，我就被认为认定我就很糟糕无能，都是被挑剔，这个也是要留意，是不是属于归纳为职场霸凌？
是，而且呢，这一些呢，其实种种哦，都会真的是影响到大家身心灵的这个部分，甚至像刚刚婷婷所提到的，就是你可能会开始呢，慢慢的逃避上班，或者是不想上班这样的一些情况，
害怕对方联系你，然后小心翼翼的，就是电话响，你都会开始抖。你想表达那个意见的时候，你也不敢，甚至你一直觉得说，哦，讲了也没用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去留意了，它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个警讯。这样的状态
是明白，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当我们一确定说我们知道 OK 我现在是在遭受着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了之后，那其实下一步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的去求助呢？或者是现在马来西亚有哪一些的这个资讯或者是广告是可以直接让我们去申诉我们正在面临着这个职场霸凌的问题的？
有的人举个例子，比较大的公司，他可能有他的 HR， 然后他有他本身的内部的那个申诉的机制，然后你可以 find out 了。当然，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之前你觉得哦，你的内部申诉是完全无效的。那举个例子，有时候个案告诉我们说，因为里面都是高层，那霸凌者是高层，所以我们内部申诉是完全无效的，公司一定是保他。举个例子，然后那你可能可以就是考量，如果没有错是人力资源部，所以就可以在里面去把你的情况，最好之前有的一些的 WhatsApp 啊，你都把相关的资料、证据截屏的截屏啊，email 的，你就把所有证据呈上去做投诉。因为马来西亚好像是1995年有这样子的一个雇佣法令，就是比较是 take care 那个受雇者的，OK，就简单说，雇主他是有那个责任要去提供你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安全的一个工作环境。这样子，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去申诉，要把单和那个感觉，有一些是什么什么法律职工会还是什么职工会都有，就是寻求相关的一些的法律咨询还有协助，觉得实实在在对你太不公平，你想要找解决的方案、申诉的管道，我想上网当然可以，很多时候是有他们的投诉的那个网站那个 link。
是，而且现在资讯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只要大家可能搜一些相关的关键词的话呢，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已经会列好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哪一些的电话号码，甚至是网站呢，大家都是可以去进行投报的。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政府他们也是有推出一项新的计划，就是说雇主呢，除了要确保你的这个员工的这个薪水是按时发之外，本身雇主也是有这个就是能力跟责任呢，是必须要确保你的这个员工他是身心灵健康、身心灵快乐的。否则，如果员工呢，可能一旦出现了这个心理层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雇主可能分分钟呢也会受到这个处罚的这个部分哦。
上次不是有蛮流行说啊，我已经超过了上班的时间，那雇主还在跟我 WhatsApp 晚上了已经3个半夜，还告诉我跟我讲工作的事情。好，我是不是可以申诉？类似是这样，所以你就我自己的看法是，偶尔一次半次或者有特别殊的情况，我可以接受了。但如果长时间有这一类型的那你先表达，表达了对方不管你，甚至恶语待你，你要领薪，你用什么态度之类之类，而你表达的态度是好的，对方却是只从这样的角度去表达的话。那你可以申诉。
是，而且呢，大家都可以捍卫呢自己身为这个员工方面的这个权益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这时候就要问一下婷婷哦，因为在你接受这么多的这个个案的当中呢，其实，在辅导的过程，其实你最常会帮助这些来访的一些人士，他们怎么样的去重建一些东西呢？其实你们重建基本上都是重建自信的部分吗？还是说这个界限感，还是安全感呢？
我想这几个部分我们都会去聊的。那第一个，先了解。 有时候我也不会说每一个我都觉得说哦，你就被职场霸凌。有时候是在前台也比较的敏感，比较脆弱，或者我们先探讨。那真的的确像我有一个个案，他说他真的是工作到2点3点，2点3点，我就深入了解他需要处理的是什么啊？早上几点起来？那他处理的是多少个人？如果他说我就2个人的 payroll，跟2000个人 payroll 是不一样的哦。你明白，
是。
大概是这样子，当然没有那么夸张的一个比例啦。了解他一些情况，哦，真的是过度的工作，过度，然后你也跟对方去谈了，对方还是无视，甚至说好，我请人来帮忙，可是请了一个做了没多久，你训练他，然后就把他派去另一个部门，对你也是没有帮助，反而只有继续的增加你的状态，那你是。我们去重新去厘清你到底处在什么的一个状况。那这份工作此时此刻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去沟通，设定你的边界感。时间，我本身是这样子想的：如果6点下班，你要我加班到7点8点，就看个人啊，可不可以接受？而且不是长时间。那如果是要到10点12点，就看你是哪个工作。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工作是。啊，举个例子，月头月尾啊，他的工作量会特别大，好好的年头啊，或者是啊，那个又你可以接受的情况是 OK，那你评估真的不行，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状态，设定这个界限感，这一个先做，之后呢，就是去探讨你有没有因为这一个真的信心失落了，不敢工作了。不想工作了，我们先谈你可以做的部分，先去交涉，先去跟你的上司、下属或者同事先做一些的处理，看有没有丁点的好转，又或者是提升我们个案的内在的那个应对的能力，对吧？那举个例子，他自己本身内在就是比较脆弱，属于海绵宝宝型，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一些的思维、认知、看法，提升应对好能力？让他比较刚强一点，这个海绵宝宝没那么软趴趴。那如果做到，他还是可以在那一个职场里头继续的工作下去。但如果不行，都尝试了，我们就可能跟他分析说，可能你需要另外找工作，OK，好，另外找一份可能更适合的。整体的考量，我们有尝试了，可以改变的部分，不能，我们就换工，OK。换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信心，现在工作不是更糟糕，不是更什么啊？这时候我们就去慢慢的重新帮助他，所谓的重建这一块。所以我的方式可能是几个方面一起。那如果你说哦，有没有卡到安全感的问题？可能会有吧，就是他就觉得上班他就是一直长期的受心理的那个打压。整个人变成紧绷，很痛苦。那这一些人为什么很多时候焦虑？是因为对未来没有确定性，我不知道我下一秒我的上司怎么跟我讲话，okay, 我不知道我下一分钟我又会被如何对待。那我们就跟他谈，今天怎么学保护自己、爱自己、take care of 自己的这个部分。
是，我非常赞同婷婷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未来他们没有一个很实际的掌控感，导致大家可能会开始有一些些的这个害怕。所以呢，其实最主要，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去咨询，因为有时候咨询其实就是想要先帮你理清你可能正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那当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要点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对症下药。那或许可能你之前觉得你很困扰的，或者是让你很害怕的一些问题呢，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迎刃而解了。那当然，他也不是需要说你可能去面谈一次，然后我可能马上就解决。我们还是需要慢慢一直不断的去摸索，慢慢的去帮你建立这一方面的这个信心，我们才能够呢更好的去克服更多的这个问题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当然，我们其实常常都说到陪伴很重要嘛。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些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是正在面临或者是正在经历着这个职场霸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陪伴他们呢？
我。会蛮喜欢说，我有时候强调说，让我们的世界更温暖，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温度这一块，在同学校里面我就很鼓励说，同学之间能够彼此 去关注，如果我身旁真的有朋友被霸凌被什么，我就算没有办法在他被群殴的时候跑进去，但我不能够坐视不理，我一定要去报告老师。 OK， 之后我给予他怎么样的陪伴之类，我觉得我都很鼓励这么做。我是绝对不接受你看到朋友被围殴，你还拿着手机在那边拍呀、啊，等下放上网这样子而已。你拍来做，我觉得当下还真的是快快去找救援了。那一样的，在职场当中，如果看见是同事经历这样子的职场霸凌，我想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正义多一点点，对吧？ OK， 因为我们也在同样的环境，我们会很清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OK，他是不是真的被异样对待，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我不否认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他因为他本身的特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被霸凌不奇怪。举个例子啦，你会有这种想法，那你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爱多增加一些，去跟他聊该提醒的帮助的，我们努力去做。但有一些东西真的对他不公平，他不会讲，他没有好表达能力，我们能不能够去表达？当然大多数人是不大敢的，为什么？因为担心自己也被边缘化。那这个有时候就谈到你的技巧。举个例子，你发现 A 或者 ABC 对这个 D 总是好用这种方式态度，那你是 E，OK， 你不大认同 ABC， 但你跟 ABC 可能还是朋友，能不能够站在另一个角度跟他们谈一谈？是我也有认同和你做的比较不好的一个部分，但可能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的态度可以让他软化一点，看你们能够这方面调整。举个例子啦，或者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件他是被冤枉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会建议我们还是考量这时候考量良心的时候能不能够客观的去核对相关的一些的事件，我会建议这样。那对于他这个受害者被霸凌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陪伴，接他的情绪，听他说，不是单单只是去让他心里舒服，他错我们也讲他没有错，也不至于这样，但前面是非批判性的，就是先接纳，让他和情绪能够哭到，不会觉得他真的是这么的孤立无助了没有被援助这样的情况，先借他的情绪了解谈，然后当然有些东西可能他真的就不是很好很 OK 的那部分，我们也给予他建设性的一些的建议这部分其实我们公司可能比较是用这样子的态度看这个事件的比较有这样子的要求，你看这方面你能不能够修改一下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呢？我想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我们是他工作的以外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借耳朵给他，听他倾诉，然后帮助他寻求专业的辅助，陪伴他去找相关的资源，而不把痛苦担当往自己身上揽。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了。
是，所以以上呢其实都是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大家，然后有一些也是属于比较有技巧性的这个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可以避免更多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冲突啦。所以就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对于这个职场霸凌可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大家不要害怕或者是不要太过于顾虑太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当自己可能面对相关的问题，如果你想要维权或者是想要为自己捍卫一些什么的话呢，记得真的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婷婷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不客气。